好，各位弟兄姐妹，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先开始，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读十二小先知书，过去这两三个月来，感谢主在我们当中保守我们，使我们今天可以读到最后一本书，就是马拉基书。我们向主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下面上课的时间，求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的心，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读神的话语能够明白，能够成为我们的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非常感谢主，我们十二小先知书今天就读完了，今天会看到马拉基书。对我自己来说的话，因为上次的那个旧约读经班到了讲十二小先知书的时候，中间我出去短宣，所以我后来一直没有说自己把它讲完。那神给我这次的机会能够讲完，我非常的感谢。我也希望各位弟兄姐妹，这次你能够读完十二小先知书，也能够成为你的一种祝福哈。我是觉得我们基督徒读圣经，在旧约里面大概最熟悉的就是创世纪的里面那些故事，我们很熟悉。另外诗篇里面就是这个诗篇第一篇23篇，有几篇我们非常的熟悉。然后就是箴言里面有几句话我们很熟悉。然后历史书里面的话，大概比较熟悉的就是大卫的故事，还可以。那其他的那些很多王什么名字我们就记不住了。那但讲到先知书的话，就是几乎是非常非常的陌生，大概只有以赛亚书里面有几节从小听惯的经文还可以。但是一讲到十二小先知书的话，就是可能就是我们一个阴暗的角落，就是总是这个地方很不清楚。那如果这一次我们能够把它读完了，起码我们知道我们有读过这一段，大概十二小先知书讲什么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概念。那希望这样子就可以成为你的一个帮助跟你的祝福哈。现在我要从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继续看下去。上次跟弟兄姐妹有讲过，撒迦利亚书它是很特别的一本书，有时候被称为是旧约的启示录。那在后面那一段就讲到很多是跟末日将来的事情有关的，中间又用了很多象征性的语气，通常我们就读的时候就会有些困惑。我想稍微跟弟兄姐妹尽可能的来解释一下。那我们就从第十二章开始看哈。第十二章的话，它讲到两个日子哈，就这个日子哈。第一个日子呢，从第三节到第九节讲的是有很多的国家来攻打耶路撒冷，那最后呢耶路撒冷会得胜，所以讲的是一个耶路撒冷的得胜日。可是从第十节开始到十四节呢，他的语气突然就一转变哈。第十四节就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哈，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下面都讲到他悲哀的情况，所以这里又出现第二个日子，就是悲哀的日子，耶路撒冷悲哀的日子。前面讲的是耶路撒冷得胜的日子，后面讲的是耶路撒冷悲哀的日子。那这两个日子其实呢是同一个日子，就是同一天当中耶路撒冷得胜了，同一天当中耶路撒冷也悲哀了。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得胜日应该是欢乐日，怎么会得胜日反而是变成悲哀日呢？因为在这一天当中有一个人被他们所扎，然后他们要仰望他，因为这个所扎的人，这个得胜日变成悲哀日。我们先来看一看关于这个得胜日的一些描述哈。从第三节开始，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来攻打耶路撒冷的就要受伤。第四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惶，使骑马的癫狂，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一切的马匹瞎眼，这些列国都要遭殃。第五节讲到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耶路撒冷居民倚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因为这些人倚靠神的缘故，所以他们心中有能力能够胜过这些。第六节，神的一个 promise 说，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火盆在木材中。那大家想想，一盆火然后放在木材当中，那不是把那些木材都烧了吗？ 下面又说又如火把在河捆里，哦，很多的河捆这火把一扔进去不都烧了吗？所以犹大的族长必左右烧灭四围列国的民，耶路撒冷人必仍住本处，就是耶路撒冷，他们没有动摇。列国攻打他，耶路撒冷人必仍住本处，就是耶路撒冷。第七节是比较让人困惑的一节哈。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哈？这引起很多基督徒跟很多解经家的困惑哈。其实这一节没有什么一定的解释，没有说一个定论在那边。我自己的体会就是，神可能在这里面做出一个就是一个分辨哈，就是犹大家他的是代表是一个整体的整个的选民犹大家，然后大卫家跟耶路撒冷居民他是个体的。那这里似乎是告诉我们说，神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免得那个个体的单独的胜过那个整体的完全的，似乎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啊。那下面那一节第八节的话也引起一些人的疑惑，我先读一下第八节。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好，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好，那什么叫做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哈？在圣经里面大卫代表的是一位勇士哈。圣经讲到大卫的时候总是说他是一位勇士哈，就是耶路撒冷居民当中最软弱的也会成为像大卫那样子的勇士。那如果这个最软弱的都像大卫，那大卫的家便如什么呢？他们必如神，神的话是万军之耶和华哈。在圣经里面用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词来描写说我们的神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哈，就是大卫家他会像神那样子的勇敢，表示说在神能力的浇灌之下这些软弱的变为刚强，结果他们就能够打胜仗。所以第九节就说他神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好，看到这里我们很高兴很感谢说啊，那一日虽然我们不是很确定那一日是什么，就你当你读的时候不知道啊，但等一下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的看法，那一日是哪一日啊？那个时候是个得胜的日子，应该到这里就 so far so good。可是第十节开始到结束就讲说那一日有哭泣的声音，有哀伤的声音，哦，因为有一个人是被扎的，然后大家都会仰望他们所扎的那一位，以至于说为他悲哀如丧独生子，为我忧愁如丧长子。那接下来就有一些描述哈，这个描述我们读的时候也许会有些困惑哈。从第十一节哈，我读一下。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林门的悲哀。这讲的是一个地方哈。那有些人也觉得说这个哈达林门讲的是一个事件，过去的一个悲哀的一个事件，或者是说像那个异教徒他们为他们的神悲哀那样。但是你就大致了解说这是一个描述说有一个大大的悲哀哈。十二节，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 individually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你如果看大卫的族谱的话，拿单是大卫的儿子中的一个哈。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看族谱你知道示每也是利未的一个子孙，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这是表示说这个整个悲哀的普遍性跟个人性。普遍性就是每一家，大卫家是每家，其余的各家整个的境内都在悲哀。然后是个人性，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就是一个人他自己在那里内心感到很大的悲哀，不是说大家在一起他也哭也哭，被这个悲伤的气氛所感染都在那里很悲哀，而是说每一个人都真诚的 在那里悲哀。那这个情况怎么发生呢？我自己的体会是，这个得胜日跟悲哀日后来在历史上真的是发生了，那就是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发生了。那那一天是一个得胜日哈，就是神他的大能，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胜过死亡，胜过罪恶的日子，但也是一个悲哀的日子。那些信主的人因为他的主被钉十字架了而内心来悲哀，那这两个日子就合在一起。在第十三章，我们再来看看第十三章，这些都是跟末日有些关系的预言。第十三章讲到说有一个洗罪的泉源会从耶路撒冷流出来。第十三章的第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好，就圣经常常用这个比喻，就是说罪恶好像是一种很脏污秽，然后你就用水把它洗干净，那就是说一盆水的话就可以把一个人洗干净，两盆水洗两个人。但如果有个泉源一直有水涌出来的话，它把整个耶路撒冷的居民都洗干净了。那这里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那一天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一个神给我们开了一个洗罪的泉源，使只要信他的人都可以罪得洗干净。第二节开始讲到将来的一个景况。大家知道说这个末日的预言不但是跟基督被钉十字架他的第一次来临有关系，许多是跟他的第二次来临有关系，就当末日的时候基督再来说所要成就的事情那这个第二节讲到这个偶像的消失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等等等等这偶像的消失这件事情呢，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只要有人的时候，有人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一直都有偶像甚至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是从以色列成立国家一直到国家灭亡的那一天，他们都还是在拜偶像。那到现在就基督徒还是在跟偶像征战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他们是拜偶像的，然后就是这个怎么样证实我们的神是真神，常常要跟他们在那里讨论，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讲，甚至说有些基督徒自己就是所谓的基督徒了他们也会做一些事情，他几时回到大陆了，回到台湾了，他到庙里面他也去烧个香去抽个签也觉得无所谓，他也会做一些跟偶像有关联的动作，他会做出来，然后但是另一方面你问他的话，他说我是基督徒，那就是说在他的身上不只是一个神那几时说人会变得完全干干净净，完全没有偶像，偶像彻底消失呢？说在最后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就没有了。那这个中间的话，不但是偶像没了，连那些假先知那些假弟兄也会消失所以从第三节十三章的三节到六节讲的是假先知的消失他就说这些假先知怎么样怎么样，说这些人他们也会慢慢的消失。那中间有些话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些，就是马拉基时代的背景，他这样讲这个话所象征的意义看第四节好了，那日凡作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因为马拉基时代的那些先知常常穿毛衣，其实一直到施浸约翰出来的时候还是穿的骆驼毛的毛衣人家一看哦，那是一个先知就认出他来了。然后第六节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的是什么伤呢？就是当时的那些假先知因为跟异教有些关系会自伤肢体他们常常会做一些自残的这些运动行动出来，所以他身上就有一些伤，人家一看的就觉得，就以前的话就是拜假先知就说这个先知真好，你看他身上有这么多伤，他是一个功力很深的先知。 但是后来到了说这些先知都大家都说是假先知，假先知人人喊打的日时候，人家就说，哎，你那个是什么？说哦，这个不是，这个是我在我亲友家所受的伤。所以这句话就是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这是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是假先知要消失了，变得是人人喊打的一个对象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第七到第九节告诉我们的是说，在选民当中会经过神的试炼，神熬炼他们如同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同试炼金子。在第七节就讲到一句话，说当神试炼他自己的子民的时候，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圣经倒是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当审判的时候要从神的家起手，然后有一件事就是击打牧人，羊就分散。那这句话在耶稣他被捕的时候就应验了，大家读四福音都会读到，现在我们受难节也快到了，你就记得耶稣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对他的门徒说了这句话，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然后彼得就说，我必不管人家怎么样，我都一定会认你，结果他三次不认主。好，那后来就是第八第九节讲的说，有些人死了三分之二被剪除，还有三分之一人必存留。然后第九节说，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等等等等。那最后就是导致一个神所期望的结果出现了，就是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是十三章结束的时候一句话。这到底 exactly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这就跟启示录里面讲的一些事情，我们不能够很肯定的说这个熬炼，这个死去三分之二留下三分之一，它代表的是什么。但是给我们明白就是说，神会试炼他的孩子，然后最后会达到神的目的。神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说，他们要成为我的子民，我要成为他们的神。那这个目的在人类的历史上一直没有说百分之百的达到，因为人总是对神保留，没有说完完全全成为神的子民。那这一日呢，就是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呈现在，就实现在神的国度里面。好，那我们看撒迦利亚书的第十四章，这里讲的也是末日要发生的一件事情。这里还是讲到日子，第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弟兄姐妹，我们十二小先知书里面常常出现的就是耶和华的日子。那读到现在我们就很清楚，耶和华的日子讲的是一个审判的日子，那这里也是代表说末日的审判。那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他用一个先败后胜，耶路撒冷先败后胜来描写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一开始他打败仗，那后来他打胜仗。第十四章一开始，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这是打败仗了，被人抢了嘛。第二节，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是剪除，就还没有完全被剪除，还有一半。然后这是打了败仗，那下面就发生了一个，就是说整个转过来，整个 event 转过来180度大转弯的事情。这是第三节说，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民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耶路撒冷原来打了败仗，但是到了神一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反败为胜。那一开始那个败仗的那一段时间，可能也是跟在末日所要发生的这些神的选民受到试炼受到审判的这些有关系。 但是到最后就是神会胜过一切反对他的势力。所以第三节就说耶和华他出来了，万军之耶和华最伟大的战士，他亲自出来与那些国征战。那他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呢？所以从第四节开始就用一些很象征性的语法来描写，哇，神出来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所以第四节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然后神一站在那里，这个山就要从中间裂为两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跑大地震一样。乌西亚的那个大地震是很出名的，在阿摩斯书第一章我们就读到了，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那这就让我们想到耶稣讲到将来他再临的时候的一些景况，很类似哈，他要跟天使天君一起降临。第六节，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这三光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因为我们说三光就是日月星三光，全部都退缩哈。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哈。审判之后有光明，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这个跟十三章一第一节说有泉源从耶路撒冷流出来洗除罪污啊，前后呼应哈。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东下都是如此。好，神得胜之后，神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他的国度。那我们圣经常常用耶和华作王来表示说神国度之建立哈。那这个字眼在第十四章第九节出现了哈，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就是神建立了他的国度。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再也没有假神了。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邻门要变为亚拉巴。我们先稍微 imagine 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哈。他就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从北到南这样子一路下来说都要变成亚拉巴。亚拉巴是低地哈，这个沿海这死海也叫做亚拉巴海，是地球表面最低的地方。所有的在耶路撒冷周围的这些地全部都要往下降，耶路撒冷必人居高位，只有耶路撒冷它还是向上升，就是从便雅悯门等等等等就描写这个上升的，就是说到了那一天，就是这耶路撒冷代表神的国度，代表神的城哈，神的国度往上升，其他的全部都降低，说那是出现这种景象，说神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耶和华作王的时候，他用这个象征性很有画面性的让我们看到说，哦，耶路撒冷在高升，全地都降低，神的国度建立了。十一节，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然后讲到这些攻击耶和华的列国的人，他们的那个结局哈，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没，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等等等等，就是这些与神敌对的人跟这些国，他们大祸临头了，他们会被神完全的消灭，然后神完完全全的得胜。但是在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当中，也有神所拣选的人是得救的人，所以第十六节这样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好，这个渔民这个字也又出现了，就是渔民常常就代表是说在审判之后得救的人，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神的国度，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在神叫以色列人一年三次守节的那个三节当中，一个是这逾越节，一个是五旬节，还有一个住棚节，这三个节当中住棚节是最欢乐的一个节日，所以一讲到住棚节，就是大家很喜乐，在耶和华面前欢喜快乐的日子。说到时候，这些列国当中得救的剩余的人也会来到， 啊，神的面前在那里欢喜快乐。然后那些没有被神拣选、没有被得救的人，他们就不会来哈。这里用的是一些象征性的语气哈，像第十八节说埃及族若不上来等等等等，这埃及的等等，讲的是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哈。那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我上礼拜有跟大家解释过，最后结束的这一段就从二十节开始。一般我们是读到二十节的时候就有点困惑哈。那二十节这样说，当那日哈，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主食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上次有讲到一下，就是说归耶和华为圣这个字呢，只出现在一个地方，就以色列人知道说只有大祭司头上的冠冕上有这个字。那这个字怎么可能也出现在马的铃铛上呢？马的铃铛就是很俗的东西啊，在马并不是一个洁净的牲畜啊。马的铃铛上也有归耶和华为圣。那耶和华他的那个祭坛上前的碗是最圣洁的，可是那个殿内的锅，殿内的锅是祭司煮肉用的，这个锅也会变得跟祭坛前的碗一样圣洁。那不但如此，连普通老百姓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哈，大家的都会归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为圣。这表示说到了最后的时候，那些属神的人他们就完完全全的归主为圣，连那些原来是很俗的不是被神所拣选的，他们也归主为圣，就归耶和华为圣这个目的呢，到最后就达到了。那在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迦南人就代表说那些闲杂人，那些混在选民当中的其实不信主的人，说那个时候他们就不存在了。那这个撒迦利亚书就是这样子做了一个结束。我用下面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就来看马拉基书哈。Stanley 帮我弄一下。马拉基书是十二小先知书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它这本书是非常的特别。那中间呢有神跟人之间的辩论哈。那我给大家看一下马拉基书。好，我动一下这个 slide。 那这个我先关于我们的这个日程方面，就是我们的 schedule 跟弟兄姐妹稍微解释一下今天是3月25号，就是我们马拉基书1到4章我们就看完了十二小先知书。那下礼拜大家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一开始会请大家默写那12节的经句。那个经句是这样子，我会把那个书名跟章节写下来，你们只需要把经文写上去就可以了哈。然后其他的时间会跟大家做一些重点问题。那个4月8号那一天，原来我们的 schedule 是说要讲这个两院之间的历史哈。那现在我们可能时间不够一小时讲这个，我们那天现在改做是圣经的 Q&A 哈，就是那天请大家自由的就提问题，我们来做一些回答。特别是十二小先知书，如果中间有些你都没有机会问问题的，我们那天来问。那如果十二小先知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用那一天的时间来回答问题。那4月15号那天我们就开始新约的读经班。今天的主日崇拜有做一个报告，就是我们这次的新约读经班呢是从保罗书信开始读起哈。因为过去这一两年我们教会读了很多的那个福音书跟使徒行传，所以各团契还有教会都在读，所以我们就这一次我们读经班就先从保罗书信，那第一本是罗马书，从罗马书开始读。因为罗马书这本书比较特别一点，它没有办法快读，它需要精读，所以我们就把进度就变得降低了，就只是一个礼拜只要读一章就好了。但是请你如果你来参加新约读经班的话， 请你就罗马书每一章请你读个两遍三遍的，不要只读一遍，那个是需要多读几遍。那我们从罗马书一直读到启示录，再回过头来读四福音，然后再来读使徒行传，还是会把它一整圈读完的。好，现在跟大家看一下马拉基书它这个结构。我一开始这边写了一段话，这个就请大家回去看一下好了。就是马拉基书所发生的时候，是他们以色列人等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的圣殿已经盖好了，但是他们一直在等待，说以色列人这个辉煌的日子什么时候才会来呢？就这样等，在等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变得懈怠下来了，对神所当做的事情都已经丢在一边，然后个人都去顾自己的事情。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马拉基他就开始来跟他们说话了。那马拉基呢，他是旧约最后的一位先知。那我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时代，你比较容易了解一下。有几个日期呢，我写在我的讲义上，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你最好脑海当中有记一下，这样子以后你跟旧约有关的，特别讲到先知书的时候，你中间有个 reference 在你的脑海当中哈。主前586年，有人说587年，有弟兄姐妹，一旦讲到说这么古之前的年代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说非常非常的精确哈。有时候说586、587讲的都差不多，而且古时候那些每一个国家朝代的那种年代，不是像我们现在这种1月到12月，他们的12个月不是跟我们对的这么整齐的，也许我们的他们的一月等于我们的3月哈。Anyway， 就是586 BC 是巴比伦灭亡犹大国，然后有大批的犹大人民被掳到巴比伦，然后时间就推到主前539年，这一年就是波斯王古列他灭亡了巴比伦，然后他对列国采取宽大的政策，他下诏叫犹太人能够回国去重建圣殿。那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字眼出现了，这个犹太人是现在我们在美国常说 Jews 哈，这在圣经里面其实主要是讲以色列人，我们就说这个犹太人这个字眼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最可能的就是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巴比伦把犹大国 Judah 是一个国家的名字，所以他们说这些从 Judah 来的人在巴比伦说你们这些从 Judah 来的人，讲惯了之后，这个从犹大来人就出来一个特别的字眼叫 Jews， 就是犹太人。所以到现在我们一直到今天，你在美国的话讲到犹太人的话还是用这个字眼。那这个名词本身应该是在被掳巴比伦时候出现的哈。好，539年他们可以回去重建圣殿。那一次是一个叫所罗巴伯的人带了4万多人回去。那时间再推到516 BC，就这一年就是他们完工第二座圣殿啊。那前面我们也看了，就是说哈该、撒加利亚怎么鼓励他们继续完工，那到516年 BC 完工了。再到458年 BC， 那一年呢，一个叫做以斯拉的人啊，大家注意以斯拉这个人，他对犹太人的历史啊，特别是整理律法这件事情是最大的一个工程啊。文士以斯拉率领一批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就重整律法。再推到主前444年，这时候另外一个人叫尼西米，他是波斯王的酒政，帮波斯王拿酒杯的。那他本身自己是个犹太人，他返回耶路撒冷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被波斯王任命为犹大省的省长。他在那里待了十几年之后，到了433 BC， 他又回到当时波斯的首都去述职，然后述职完了之后他又重返耶路撒冷。可是就在他不在的那段时间，耶路撒冷就变样了。他回来之后呢，就发现安息日也不守了，十分之一也不给了，献祭等等全部都荒废了，所以他就很生气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婚姻方面混淆了，那这个记载在尼希米记后面那几章。那现在就看到我们这本书，这个马拉基书，这个日期我们没有办法说完全的肯定，但是大部分我们相信说马拉基讲信行 应该是在尼西米他第二次回来又做省长，就433 BC 之后，所以我们给了他一个大概的日期，可能是425 BC 左右。马拉基讲了以下的这篇日这些信息哈。马拉基书的结构我刚说了很特别，它中间就是有神跟人六次的辩论哈，这个结构是我们在圣经任何一本书当中所没有看到的。那我把这个辩论的这个大纲先跟大家看一下，看完这个大纲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内容再稍微看一下哈。有六次的辩论，那这六次的话就是我们的分段是分成这六次，有些人他觉得有七次或八次，我给大家看的是六次的辩论。第一次辩论的主题是神的爱，这是在马拉基书第一章2-5节，都有神跟人之间的对话，神就说我爱你们，百姓就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神说我拣选了你们。好，这是第一次辩论的内容。第二次辩论的内容是藐视神，马拉基书第一章6-14节，神说你们藐视我，百姓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神说你们将污秽之物献给我，百姓说我们哪有，神说你们将抢夺来的瘸腿的献给我，又说这是何等繁琐，并且嗤之以鼻。这是第二次神跟人之间的辩论。再看第三次，第三次的辩论我给大家的分法就是整个的马拉基书第二章是讲的第三次的辩论，这个辩论的内容是毁约啊。这一段讲的是两个约其实哈。好，这是一开始是这个先知代表神说话，先知就说你们使前妻哭泣的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祭坛，以至于神不悦纳你们的祭物，百姓就说了这是为什么，神就说因为你们的心诡诈，背弃了与神所立的约，也背弃了与妻子所立的约。请大家注意，就是这里有两个约，一个是神跟人之间所立的约，一个是夫妻之间所立的约。那这里讲的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关系，这个关系第一个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第二个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在这两个关系上以色列人都背了约。好，第四次的辩论就是扭曲神的形象，这是在马拉基书2:17的最后一节到3:5节，可以把它这样归类哈。先知就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百姓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先知说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都看为善，并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那这是扭曲神的形象，说哦，那些做坏事的神都说是好的，耶和华都看为善。这是第四次的辩论。第五次的辩论是夺取神之物，在马拉基书第3:6-12，神就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物，百姓就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物呢，神说就是在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以及当献的供物上。这是第五次的辩论。好，最后第六次的辩论是顶撞神，记载在马拉基书3:13-4:3，神说你们用话语顶撞我，百姓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神说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又说遵守神的话语有何益处呢。好，这六次的辩论就是整本马拉基书的结构。那这样子来看它的结构的话就很容易记哈。有些解经家或有些圣经注释把它用不同的方式来分这个结构，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那不同的方式比较不好记，你用这个六次的辩论就整个的结构就很容易记下来。好，那马拉基书的第四章总共只有6节，这六次的辩论到第三节就正式结束了，所以4-6节呢，最后的三节呢是马拉基书的结语。这三节里面就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你们当遵守神的律法，这个记载在4:4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神就 告诉他们一件事，就是说在末日之前神会差派先知以利亚来做挽回人心的工作。马拉基书第四章四到五节说，看那、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就是末日哈，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大家知道这个以利亚要来的预言是应验在哪个人的身上？好，就是施浸者约翰的身上。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六次的辩论。第一次的辩论内容很简单，但是它的意义非常的深刻。内容很简单，因为它只有四节，就是第一章的二节到第五节。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他用的是一个完成式，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就是不晓得神在哪里爱他，这是神的儿女常常会有的问题。耶和华，你到底在什么地方爱我？ Show me。 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然后下面说，使他的山岭荒凉等等等等。那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哦，这以色列人说，神啊，你在什么事情上爱我们？ Show me。 然后神就说 OK， 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那我却爱雅各，恶以扫。这讲的是什么呢？神的拣选是吗？雅各是谁？雅各就是以色列嘛。雅各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以色列，讲到雅各就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就说哦，你们以色列民族是被我拣选的，你被我拣选，你还不晓得我爱你吗？这神就回答，神倒没有说我给你很多好东西，给你有这个有那个，又有金银财宝，又有很多土产等等等等，甚至是说我不就是爱了你们吗？选上你们了吗？那这里面为什么说这个很深刻呢？因为讲到了神的拣选的问题，神在拣选，他用拣选这件事情来说明他对我们这些得救人的爱。说最大的证据就是我拣选了你，其他的不必再看。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圣经他总是就说没有可夸的，没有可夸的，在神面前没有可夸的了。就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在神面前没有可夸的，就是也不是靠着你自己行义，也不是靠着你自己有这些聪明才智，都是神给你的，因为神拣选了你，他把各样的恩惠给你，说哦，没有可夸的，没有可夸的，是因为神拣选。那这个拣选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神的公平性的问题存在，这是一个神学上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就稍微提一下就好。就是这个拣选这件事情，我跟弟兄姐妹用普通的话说，其实它是一种偏爱，就是我就特别要对你好。我说这不是偏心吗？那我们想的偏心，我们第二个想的就是不公平。偏心就是不公平，公平的话就不会偏心，所以那就不可能说神的偏爱跟神的公平两样事情同时存在的。神啊，如果你偏心的话，你就是不公平；你如果公平的话，你就是不偏心。你要不然就是让以扫跟雅各两个都一样的好，你不能说只对雅各这么好，然后对以扫没那么好。然后圣经就是要跟我们看的，就是说这两样事情都存在，然后这两样事情也都是对的。那就是用我们人的脑子来想的话，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太想得通的哈。那一般人去回答的时候，就他们第一个讲的啊，如果是加尔文主义，第一个讲说这是 God's sovereignty， 这是神的主权。然后一句话就是 shut up，这是神的主权，就不必再讲了。神说我拣选谁就是谁，我爱谁就是谁。 OK， 那就说对啊，这是神的主权，我们算什么？你是何人，怎么敢跟神顶嘴呢？哈，那个瓦器怎么能够跟窑匠在那边顶嘴呢？不能顶嘴。所以就是一句话，神的主权就 shut up 就可以。但是 shut up 之后，我们这些普通凡俗的人，我们心里还是有问题。主啊，我虽然嘴巴瞎了，但是我里面其实还是有问题。说为什么这样子拣选，为什么这样子等等，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啊。那弟兄姐妹，就是有一些奥秘的事情是属于神的，在那神的拣选当中，有 很大的一部分是超乎我们的理解之外的。那的确我们有很多的地方是需要凭着信心来接受的，但是我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偏爱跟公平两者是可以并存的。那个公平的话，就是以扫他的遭遇不是因为神不爱他，他才被神所废弃，他的山岭才荒凉，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狗等等，而是因为以扫本身做出了背叛神的动作，他本身心里面背叛神。那他的这些背叛神的部分呢，在整个的旧约圣经有讲到，在新约里面有讲到，在希伯来书12章16节特别讲到以扫为什么他不为神喜悦的时候，有这样子说哈，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讲到以扫他贪恋世俗，以至于做出出卖长子名分的事情，以至于他不蒙神所喜悦，以至于后来他没有得到这些祝福。就是说以扫他也要为自己本身的行动所负责，而以扫的后代所谓的以东人，他们在历史当中做出了很多悖逆神的事情，以至于后来他的山岭荒凉，他的地业交给野狗。那这些整个的过程是100%公平的，是他自己找的。只是说对于雅各被神所拣选，神把这种恩典加在他身上，那我们就觉得说这是神的一种 favor， 特别的 favor。 但是弟兄姐妹，你如果再进一步想的话，他可能就不是你所想的那种 favor， 是白白的神就是宠他，给他好东西，他一切都是最好的，而是说神的拣选是跟责任而一起来的啊。他那个 selection 后面跟着就是 responsibility， 他是被神所拣选，为的是要来做一种侍奉，在神面前的侍奉，而这侍奉的结果就是把神的祝福带给万民。亚伯拉罕蒙神所拣选，是要使万民因他而得福。所以这个被拣选的人，其实完全跟我们有些人的原来的想法是不一样，说啊，被神拣选就是很 lucky， 就是跟中了彩票一样，不知道多好。那其实不是这样子，被拣选的人他身上有很重的一个责任，他要完全归主为圣，而且还要把神的名传扬出去，把福分传到万民当中哈。这是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稍微提一下而已。那第二段的辩论是关于藐视神啊，那这一段它的文字本身就非常的浅白，又非常的传神哈，所以我就把经文稍微读一下，第1章的6到14节啊，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神就举出实例来，神就不跟他们讲屈服的概念，就直接就说了，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事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下面那句哈，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说这些东西你来献给我，如果你把这些瞎眼的瘸腿的拿去献给你的省长，他要不要？他岂喜悦你？他岂能看你的情面？你不敢献给行长的，你省长的，你敢献给你的神？说这是你们做的事情，然后你们还说我在哪里有藐视神？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事是何等的繁琐，并且嗤之以鼻啊！你们把强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中间收纳呢？这是讲到关于藐视神这件事情，神与人之间的一场争辩。因为它本身的文字很浅白，我不再多说。重点就是神他 demand， 他要求他的儿女尊重他，尊敬，说敬畏神，尊敬他是神的要求，他不是一个 option， 说我可以尊敬神，也可以不尊敬神，而是你很清楚的看到说， 神他要求说要尊敬神，然后这里有讲到两个神的敬畏神的尊敬神的动作，我写在你们讲义上啊，就大家自己读经或看讲义应该会得到相同的结论哈。那我们要看一看这第三次的辩论毁约。那这一次的辩论啊，篇幅最长，也是相当的重要。第二章的第一节开始到十六节开始讲的就是约。第一个约是人与神所立的约，那第二个约是夫与妻所立的约。在这两个约上，以色列人都毁了约。那第一个约呢，就以立位人跟神之间立约来做一个代表，代表说神的选民跟他立约哈。我从第四节开始读，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人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然后这个约呢，神叫做生命与平安的约。第五节，我曾与他立生命与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这两样一样是生命，一样是平安，我将生命与平安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这讲的是立位人，是祭司。第七节，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好，这是在正常的情况、理想的情况就是讨神喜悦的情况之下应该是这样，但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呢？第八节，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等等。这讲到实际上呢，就是背了约了哈。那第二件事讲的是夫妻之间的哈，我从第十三节开始读起好了。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公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然后他们就还嘴了，就说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做见证。幼年所娶的妻，旧约圣经常常用这个字眼，就是以前的人都早婚了，这是你的原配妻子哈。你的糟糠之妻中间做见证，她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们当初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在神面前做了一个 covenant， 有个盟约，你却以诡诈待她，就是你变心了，你离弃她了。第十五节可能是马拉基书当中最难翻译的一节哈，但是我照着我们中文的译本来读一下。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好，那我们先来看这第十五节哈，就是关于夫妻之间的关系的话，马拉基书第二章的这一段呢是很重要的一段，所以我们要对这一段讲什么有点知识在那里哈。那第十五节是这样子说，神虽然有灵的余力，他可以多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这个一人的话讲的是夏娃，神不是说造了一个夏娃，造了一个亚当，然后造三个夏娃。他就是一夫一妻，他只造一个夏娃。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在这个一夫一妻，可能我们现在在美国还需要说一男一女啊。那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情况之下呢，那目的是说他们所生的后裔是一个敬畏神的后裔，是一个虔诚的后裔。所以不是说人可以随便就废弃他与他的妻所做的这个盟约，就离开他，然后另外再去娶妻，或变甚至变成一夫多妻哈。所以神虽然有灵的余力，但是他是单造一人，所以神就造成一种一夫一妻的状况，然后为的是要这样的家族出来的后裔是敬畏神的，是虔诚的后裔。所以先知就告诫说， 说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用诡诈代幼年所娶的妻。那从这个 context 上下文我们看，就知道说这里讲的全部是关于夫妻关系，就讲到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不是单造一人，讲的不是别的，乃是说夫和妻之间。好，到第十六节继续，神就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用现代话就说离婚哈，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哈，这 domestic violence 哈，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这一段这是第三次的辩论，是讲到毁约。那后面那几次我们第四次的话很短哈，它就是第二章的最后那一节啊，讲到说人在扭曲神的形象哈，说你们用言语繁琐耶和华，就是让神听得觉得很累。 OK， 那你们就说我们在什么事情上让神听得很累呢？他们就说，神就说，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里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哦，把神说成就是说说坏事的神就看为善，然后就说神也不公义，公义的神在哪里呢？这样讲的话就扭曲神的形象。就是我稍微说一下，就我做牧师这么多年二十几年，就听过一些话，就是有听过基督徒说神的坏话，真的是基督徒在说神的坏话，就他们看一些事情没有照他的心意在那边发生的，就是这个神很奇怪，就说这个神有问题。然后甚至就说有些人刚信之后，他就是觉得说他信主的话，他就希望神给他成就这个或者是家里或者是工作或者是什么，然后没有成就之后，他就说这个神是假的。然后他跟别人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就开始说一些神的坏话，他就口没遮拦，就他就出来了，他话就出来了，他就扭曲神的形象，这个神有问题，这个神就开始说的，就跟这以色列人说的话一样。那这些人的话，他们这是摩西说的不可以亵渎耶和华的名哈，那这些人就是一口就出来就在亵渎神的名。那因为他们心里面不敬畏神的缘故，所以他们说话很随便，那扭曲神的形象，给神做反见证哈。这是第四次神跟人之间的辩论。那第五次的辩论大概是基督徒最熟悉的，就是夺取神之物的这个辩论。这个辩论大家都知道，我就稍微读一下哈，第三章的第八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那以色列人听了就很 shock， 就说我们哪有，所以他们就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神就回答了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然后第十节出名的一节了哈，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等等。就是这一段很有讲头的，我们没有时间，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的，就是好，第八节神说你们在，就是你们在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就是请大家注意，讲神讲的是两样东西哈，第一样东西叫做当纳的十分之一，然后第二样东西叫做当献的供物哈，这在以色列人律法的规定上是两种不同的东西。那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顺口常常说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我们就把十一跟奉献讲以为是一样的东西哈，但其实它十一是十一，奉献是奉献，是两种两样东西。然后这个十分之一的话，就是你的收入你的收成当中拿出十分之一来，它的目的是供养利未人跟这整个的祭司这些哈，还有这些当献的供物，就是在耶和华的殿中有这种每天要献的燔祭，有在神面前烧的香等等，整个的这个圣殿的所需，这是他们当献的供物。那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是以色列人应当要给神的，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没有给了哈。然后神就是说，那这个整个事情呢是一件跟信心有关的事情。 可能有人听我说过，就是整本圣经啊，神都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然后只有一个地方说可以，你们可以以此试试我，就是大家刚刚读的那个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哈，说你们可以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等等。至于这个神倾覆于你们是不是只限于物质的方面，因为我们献给神的是物质，这些十分之一还有公物都是物质，我们就以为这个倾覆应该也是物质，我给神十块他会给我一百块，但要知道说神给的那个不只是完全是物质方面哈。关于新约有没有十分之一的要求的话，这个我在我们教会已经讲过几次了，因为常常有基督徒说新约没有讲到十分之一，那我写的这个讲义上你们自己去看嘛哈，就是在耶稣的教导跟使徒的教导当中，我们来重新看这个十分之一这个问题。好，我们看最后一次的辩论，就是顶撞神。那这个是在第十三节，三章十三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语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等等。那这个大家就自己看一下好了。我在讲义上是这样子写的，就是顶撞神这件事情是所谓的孩子的事。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一节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就是我们那个灵命成熟的过程当中有一件事就是丢弃孩子的事，那这个会顶撞神呢，那就是我们现在做父母自己有孩子，你就知道说那个做孩子的他常常会顶撞父母，那顶撞父母顶撞神是孩子的事情哈。好，第十六节有一句话，就是那是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哈，这是很少出现的经文，说神从天上偏着一个耳朵在听，说哎，他们在讲什么，神要听这些人讲的话。那这就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做一个结论，它的信息第一个就是神爱我哈，神用拣选的方式来表明他对我的爱。第二个，他要求我们尊敬神哈，要在一些具体的行动上，包括我们对神的献上的是什么，跟我们的言语当中来表示尊敬。那最后一个就是告诉我们弥赛亚一定会来临哈。马拉基书很特别，他有讲到两次的预言，这个预言在新约圣经都有引用，然后这个预言不是直接在讲到弥赛亚来临，而是讲到说弥赛亚的前驱者，就是给弥赛亚预备那位道路的那个人会来临。然后这个是讲到马拉基书三章一节哈，万军之耶和华，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这个在新约福音书有引用出来啊。然后就是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等等。那这个耶稣有说，这个以利亚呢就是世经的约翰啊，那这两个预言是应验在他的身上。好，那弟兄姐妹，那到这里我就跟大家分享完了十二小先知书。谢谢大家在神面前的学习耐心跟信心。今天因为我们的班长不在，所以由我来发考卷